425特刊，11年前的人生转折点。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在文章中，何作修污蔑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修炼者的合法练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练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是在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由始至终秩序井然，没有喧哗，没有标语和口号。国务院总理接见并妥善处理后，法轮功学员平静离开。此事件后来被江泽民歪曲并用为借口，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10年多的残酷迫害。在425/11周年之际，明慧网编辑了425特刊，11年前的人生转折点。特刊收录了以下几篇文章：假如没有425上访，人生的转折点，他们捍卫的是你我的权利，法轮大法传遍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假如没有发生425大上访。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府油街集体上访，迄今已经11年了。因为中共在当年425大上访之后3个月之内，发动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场规模浩大的迫害运动，许多人很自然地把两件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发生上万人去北京，就不会导致中共镇压，果真如此吗？解访和敦促上访。我们先从425北京上访的直接起因来看，425上访的直接起因是天津发生了当地警察殴打并无理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的警察对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去北京。可以说天津警察在催促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很有中共特色的名词，叫做解访。因为缺乏独立的司法，各地民众因为遭受不公对待而无法在当地解决，往往不得已而到北京上访，这通常被中共视为不稳定因素。这类事情多了，地方当局的政绩因此而要受到影响，因此各地都专门派人在北京解访，把访民押回原籍。轰动全国的安徽女访民李蕊蕊被强暴案，就是在李被解访押在宾馆期间发生的事情。11年前解访还没有如今这么猖狂，但地方当局总是巴不得老百姓不要到北京上访，怕影响了自己的乌纱帽，怎么还会催促上访？尤其1999年4月底，正值中共64杀人案10周年敏感时期，天津警察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信口怂恿民众去北京上访。也就是说，天津警察执行的确实是来自北京的命令，极力促成修炼群众到北京上访。说法轮功学员一夜之间出现在北京城，中共出其不意而大为恼怒，这都是后来按宣传需要编造的谣言。425之前的风云，天津抓人打人事件的背景是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刊登了政法委罗干的连锦、何作修的不实文章，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修炼大法，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练功权利会受到威胁， 练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在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自发到编辑部澄清事实。当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后，正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而在天津事件之前，1996年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就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1997年初，罗干指使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预定法轮功为邪教。1998年7月，公安部依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在全国各地两次调查都没有搜集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但公安部并不死心，辽宁、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开始强行驱散无辜的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等。令中共尴尬的好人太多了，可见罗干一伙要挑起法轮功事件由来已久。即使425上访事件没有发生，罗干们也会制造别的什么事件来促成一个所谓法轮功事件，而最终在1999年4月25日万人上访发生之后，江泽民终于跳到前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迫害。迫害发生7年后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披露了中共发动迫害的真正原因。江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的信，在文选中题为《一个新的信号》中，明白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民心的凝聚力的担忧，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民心。他问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法轮功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法门，没有想和谁争民心，也不想战胜谁。可是在当今道德沦丧、党官贪污淫乱的社会中，以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如一股清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心向善乃本性所趋，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凝聚力吧。这样看来，这场迫害的发端说来和425事件并无因果关系，和科学不科学、吃药不吃药也没什么关系。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最终原因，说白了不仅仅是练功人数太多了，而是好人太多了。大批民众信仰真善忍的实践，把一切不正的都暴露了出来，尤其是以谎言暴力为依托的中共政权更是坐立不安，于是他便跳到前台大打出手，如此而已。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在一旁聊天，所谓的围攻中南海根本不存在。当晚9点，法轮功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和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学员们静静地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425和平上访开创了50多年来中共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然而此时的最高当权者却并不信任这群对政府充满信心的百姓， 四二五事件的和平解决，法轮功学院的表现却令恶党头子江泽民妒忌，更加恐惧和疯狂。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六一零办公室，后来又被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以避人耳目。至此，一场由江泽民亲自发动、旨在彻底铲除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已经全面布置就绪。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悍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十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做出消息的已有336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明慧网的消息，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在被迫害致死者中，妇女约占54%，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56.8%。无论是在迫害中幸存还是死亡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不是在肉体上、精神上饱受中共各级恶人无休止的骚扰、恐吓、凌辱和摧残。但是，这些数字还不是最终的，还有很多失踪和被邪党系统活体摘取器官墓地的法轮功学员尚无法统计人数。11年间，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数字是巨大的，遭受迫害的程度是惨烈的。公安内部透露，至少有1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人生的转折点，明慧记者何宇采访报道。1999年4月25日是一个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的日子。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虽然并未亲历当年的425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但是这一天却给她的人生带来了重大转折。吴艳霞是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作为中共烈士的后代，她18岁在天津农村入了党，曾是学大寨标兵，中共接班人的重点培养对象。后来他在天津市园林学校教书18年，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38红旗手，还得过国家85计划立功奖章。然而425事件所带给他的前所未有的震撼，令曾一贯与党保持一致的他，在重新审视自己之后，彻底改变了人生哲学。以下内容是根据吴艳霞采访录音整理。425石破惊天。1999年4月25日前后，我正忙于学校运动会，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通过我们天津金玉琴和金玉萍姐妹一家的经历，我对事件有了较深的了解，我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当时金家开着一个工厂，两姐妹和金玉琴的儿女都在修炼法轮功。金玉琴的丈夫赵光开工厂一直很忙，原来并未修炼。因为妻子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邻里关系也特别好，丈夫觉得反正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于妻儿练功学法从不反对，也没做太多了解。1999年4月25日那天，因为天津有40-50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在当地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妻子金玉琴要去北京上访，希望政府能了解法轮功，丈夫赵光就开车送她去北京。到国务院信访办一看，人多得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却秩序井然，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就那场面一下把赵光给惊呆了。他是60年代出生的人，一直就处于那种斗争的状态。他原本想，他媳妇儿肯定也是去慷慨激昂地喊口号、打标语啊，去抗议什么的。可结果， 他说，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和平、理智与祥和。一个人、两个人那么静静的可以做到，可上万人，这么大的群体都那样。离开的时候，地上连个烟头都没留下。电影里没见过，生活中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改变了。回来以后，赵光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法轮功。425使他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他跟厂里的职工讲，跟他的亲朋好友讲，到处跟人讲他的亲眼所见。同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的迫害。刚刚修炼的他就去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他们夫妻俩连妹妹一块儿都被抓了。赵父赵光被劳教了2年，家中就剩下了一双14岁和11岁的儿女。超越党性的力量。那天我去他们家看孩子，因为我是老师，我就担心他们因为父母被关押，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受到歧视，问他们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呀？可这个刚上中学，本该受父母呵护的男孩却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什么，我们父母没有偷，没有抢，没做任何有害国家和社会的坏事，他们不就讲句真话吗？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出人意料的话令我惊叹。我教了18年的书，一直是我高高在上的教育学生，今天孩子们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我惊讶，因为从没见过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遇事不惊，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说，你才多大啊，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他说，我是修炼人，按师父教的真善人，处处做好人，不怕别人歧视。尽管我当时也已经修炼法轮功2年多了，但我有26年的党龄，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我也知道他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可那与党保持一致的党性还死死地拽着我。那孩子说出的话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那一刹那，我觉得那操控我半生的党性被冲破了，我发现了远远超越他的力量。我后来还听到，在天津塘沽有位叫金秀兰的大姐，425去上访前，她儿子刚拿到分到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子的钥匙。金大姐比我大10几岁，是各次整人运动的过来人，知道这一去可能是回不来了，就跟儿子说，咱也别锁门了，要回不来可能要抄家啊，别把这新房子的门给人弄坏了，咱把钥匙放屋外吧。因为担心被未修炼的未婚妻阻拦，儿子和妈妈悄悄离家去了北京。人生的转折。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这时才发现，那只是用滑下来的人的标准看，而真正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衡量时，我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未思的肮脏，才觉得以前的那些辉煌啊、奖状啊特别的肮脏。当时天津市长在中央电视台说，天津没抓一个人。我知道他们是在跟全国人民撒谎。我们区的李省就被抓了，我却没站出来说真话。孩子的那句，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让我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好多中国人，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已经很少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每天生活在虚假当中。我以前在领导眼里一直都是最听话的，为保全自己，怕伤害自己的亲人，谁都不会想我会出什么问题。因为共产党建政后的政治运动，自己都看过来了，这么多年谁能反抗？ 像六四的时候，几乎每个单位80%-90%的人都上街了。可后来一镇压，没过几天，谁都说没参加。为什么？怕株连九族，所以一看大势已去，都往后退。但这一次，有那么多人，包括孩子，都为维护真理而不畏生死地站了出来。425改变了这一切，带给我诸多启示，把我从共产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我一个真正做人的机会。虽然我没能参加那次万人大上访，但从那以后，我堂堂正正地走出来，维护真善忍的真理。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旁观者，包括警察，包括在海外的很多人，也受到很大的震撼，对大法有了正确认识。有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走入大法修炼的。后来，一个来转化我的大队长发自内心地跟我说，425时，你们像天兵天将一样的来，然后说散就散，就是调动军队也没你们快，纪律也没有你们好，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好我们也见到了。你是老党员了，你该知道党的运动，但是我不骗你，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我也会修炼的。425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黑白颠倒的社会。我原来单位有个局级干部，法轮功被迫害前，也陪他妻子去参加过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后来他在洗脑班上情绪激昂地跟我说，太及时了，应该镇压了，那么大的会，好几百人，清风雅静的，没有一个人在下面说小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甭说咱们的党委书记会，中央人大开会时还少不了睡觉开小差交头接耳的呢，可怕呀。他说他一见我们庄严的会场，就觉得对党有危险了。他说党号召五讲四美什么的，跟走过场似的，你们师父教真善忍，丢了命你们都要坚持，说要取缔425，这么多人自发就去了，法轮功的凝聚力感召力这么大，这早该镇压了。我说你这是什么理论啊？他说你糊涂啊。他还说我糊涂，你认为他还正常吗？共产党把人搞得已经没有正常思维了。当时我被关在市级洗脑班时，转化我的人给我洗脑时，我就给他们讲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有人悄悄跟我说，你别老讲你们好了，我知道你们好，越好才越要被镇压。传达给我们局级干部的文件中就讲，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就是因为你们做得太好，对党形成威胁了。害怕好人，迫害好人，是非整个都颠倒了，这才是真正可怕。这样下去，这个民族都要被毁了。中国人的痛苦与无奈。因为我和丈夫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我的公公气得死去活来，让你不练就不练，你跟他拧什么劲儿啊？我问他，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错什么了？他一句话都答不上来。我知道他经受过了无数痛苦与无奈，家里的亲人们被共产党整死害死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们没犯错，但是又能怎样呢？哭天哭地都不灵的。所以他得出的教训就是千万千万别碰共产党，别跟他较真儿，他说什么就什么了，能保平安，能偷生就行了，他已经习惯这样了。传统的中国人是与人为善，扶助微弱，主持公义的。今天的好多中国人面对别人的痛苦表现麻木，即使心有同情也不敢表现出来，甚至站在强权的一方指责受害者，为了饭碗助纣为虐，残害良善。其实这都是共产党的恐怖高压造成的，是共产党在煎熬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良心与人性。 真善忍在目前社会已经很缺席了，其实人的内心也很渴望他。虽然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他也希望能听到真话。当人间没有了善，他还希望善能回归。当人们互不信任，人人为劲敌，他也向往彼此关爱扶助，和睦相处。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哪怕人没有勇气自己去实践，他也还是希望别人去推动，这是正常人的理。你去问问当今的中国人，对社会的种种乱象，绝大多数人也会痛恨，但他已无能为力。人间净土，在这样的浊世中，法轮功却像一股清流在荡涤，净化着人心。我认识的一个老阿姨，修炼法轮功前，被儿女和亲戚朋友叫做财迷老太太，就说一点便宜也要占，一点亏也不吃。单位里涨工资分房子，绝对会去争去打去闹，平时在市场买菜少找几分钱也不干。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大法修炼彻底改变了他。老阿姨说，大法让他懂得了什么是好人和怎么做好人，不管社会怎样，就从修自己做起。一天，他拿100块钱去市场买菜，先买了几斤桃，卖桃的找给他96.05。他随后拿刚找的那张50块的人民币去临近的摊位买肉。那卖肉的反复看了后说，那张钞票是假的，叫他赶紧去找卖桃的。当时假币很流行，你要给人50和100的钞票，人都要反复看，生怕有假。一旦不小心得了假币，一般人就要设法把它花出去。老阿姨猛一听这话还真生气，她往回没走几步又停了下来。她跟卖肉的说，算了，不找了，我要换给他，他肯定会去给别人。说着就把假币撕了。这卖肉的特惊讶，一般要遇到这种事儿肯定要打架，就问阿姨，那你不吃亏了吗？阿姨说，咱不管别人怎么做，现在假币泛滥，总得有人去布给他市场。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老阿姨的朴实无华的话令我心生敬佩。我曾问过我的学生，练法轮功的同学和没练功的三好生有什么不同？学生给我举个例子，我们学校浴室的下水道经常堵，如果有其他人在场，那些三好生也会去掏，若没人看见，他们就未必了。而练功的同学只要看到堵了，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为了大家方便，他都会去做，因为他们做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为求得别人的认可，他们帮助别人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就是考虑做这事儿是否能让别人受益。善的力量。离开大陆之前，我住的街道都是一个警察承包一个不转化即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管我的警察告诉我，上头已下死命令，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人，已经有明文规定，如有学员上访，谁管的谁就脱警服，谁就下岗。他还给我讲了一件令他们警察都很感动的事，他的同事管着的那位女法轮功学员，她婆婆已经被关进劳教所了，丈夫在外地，家里还有个孩子，那警察每天给她说好话，我现在有这口饭吃也不容易，你就可怜可怜我，你去上访我就没饭碗了。可终于那年夏天，那位学员还是去了北京，接到通知后去领人，警察火冒三丈，见到那位女学员一边骂一边上去就用皮带狠命地抽了她一下。可这位女学员没有气恨，也没有去护身上的伤口，却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气急败坏满头是汗的警察，流着泪说，真对不起让你受连累了。 我做的事你以后会理解。管我的警察说，我哥们儿被感动得发自内心的后悔，永远为打的这一皮带自责。这哥们儿回来后自己脱警服不干了，再也干不了了。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人包括那些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的人，也都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仁，对他们忍受个人痛苦去坚持原则维护信仰的精神与勇气都很敬佩。他们为了谁？有人说，你们跟共产党过不去，这不是搞政治吗？修炼人不稀罕权力，我们也没有跟人过不去，我们在做的只是让大家明白真相，明白道理。在这样一个黑白被颠倒的不正常社会，人已经难以分辨什么是真好，那么我们去实践真善人，去把这个美好展现给人看。有了这个对比，人自然会分辨，会选择，人会活得更好。这些年大陆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了，可还不断有人站出来，真是前仆后继啊。法轮功学员们为什么要这样抛家舍业地去澄清真相呢？他们的牺牲与付出是为他们自己吗？正如那孩子直至每个人心灵的问话，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他们是要去结束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他们捍卫的是你我的权利。省政府没有搬迁之前，每天上下班经过省政府，都会看到很多民众聚集在省府大门口上访鸣冤。他们有的三三两两，有的孤身一人，有的打着横幅的，有的穿着冤字衣的，大多表情愁苦，间或还有国企改制后的下岗工人，生活无着落的退伍老兵与失地农民等大帮人马来集体上访的。每逢这时，中共便会如临大敌，出动很多警力严阵以待。有几次我看到省府对面的马路旁都停满了警车，里面全是一车车的警校学生与防暴警察，以随时待命来对付上访的民众。一次，一位来公司办事的客户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所亲历的一件事。有一天，他的朋友路过省政府，看到门口围了很多人，爱看热闹的他也凑了过去，东看看西瞧瞧，结果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几个便衣，对他连拉带拽，把他强行拖到附近一辆面包车上，并不顾他的抗议，解下他的裤带，开始气势汹汹地审问他。原来便衣见他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误以为他是围头的组织者。最后这位先生好说歹说，又打电话叫来单位领导，才得以脱身。客户讲完这件事之后，在场的人都笑了，那一刻我却感到一种深深的心酸。那几个便衣为什么能如此蛮横无理？不正是中共的暴政机器在背后撑腰吗？而客户的那个朋友恰恰就是当今在中共统治下毫无人权可言的民众的缩影啊。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把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当成笑话听呢？也许这就是在中共见证几十年的暴政下，老百姓明哲保身的所谓生存智慧吧。唯有逆来顺受，跪着才得以求生，干嘛要做出头的园子？干嘛要去和共产党较真儿？难怪在中国的社会里，针砭时弊的人常被人嘲讽为不务正业，但人们却忽略了为了生存牺牲的可能是自己的良知，麻木中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抛弃了良知与尊严，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子孙后代又该如何生存？在一个假恶斗横行的环境中，在一个暴力被以国家作为载体，法治被当权者的意志完全扼杀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任何人的权利也都无从保障， 就如同文章开头谈到的那位先生，仅仅是因为看热闹就可能横遭抓捕，而这样的遭遇在当今的中国绝非个例。冷静下来想一想，那些至今仍在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了捍卫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他们不畏强暴，哪怕被剥夺工作、失去自由、遭受酷刑乃至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其实他们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仰，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正当权利，其中包括你、我、他。未来中国之希望绝不可能在逆来顺受的自保与忍气吞声的恐惧中产生，恰恰是那些在专制与暴政下不计个人利益安危仍然坚守良知、捍卫真理的人们，他们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在中共邪党统治下被禁锢了60年的中国人，要想冲破牢笼获得自由与重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1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面对残暴的中共，无怨无悔、和平理性的抗争，已经为中国人推开了通向自由与光明的大门。然而，是否走进这个门，取决于每个人的选择。
法轮大法传遍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于长春开办了第一期学习班，将法轮大法公诸于世。法轮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指导人修心向善，从根本上去除疾病，净化身心，使真修者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境界。至1999年，短短7年，由于其神奇的功效，大法人传人，心传心，修者尽意，遍及全国各阶层。1995年，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和瑞典传功讲法，开始了法轮大法在海外的传播，给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至今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超过3000项。在持续10年残酷的迫害下，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迅速红传至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的书籍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由于法轮大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和贡献，法轮功在全世界载誉无数，这代表着世人和社会对法轮大法的见证和认识。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至今已经将近11年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包括我自己被非法劳教2年。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告诉世人法轮功是好的，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信仰真善忍没有错。这11年中，已经掌握确凿证据的、有名有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3300多人，流离失所的、失去工作的、家庭破碎的、老人因家人修炼法轮功受警察恐吓而去世的，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在中国，只要你修炼法轮功，在中共的迫害下，各种不幸就随之而来。如果人们在425发生后不相信法轮功人有这么好，那么在这以后的11年中，可以说法轮功学员在用自己的生命 维护自己做好人的权利。告诉那些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好人的人，法轮功学员就是在做一个好人。我觉得当初对425法轮功学员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该好好反思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群最可贵的好人。结语，425是当权者和民众和平对话与解决矛盾的最好的范例。如果中共当初不迫害法轮功，而是从425中看到法轮功修炼者的理念和行为准则给社会带来希望，能让一个信仰团体在这个社会中自由生存，中共今天也不会面临这么大的生存危机。但共产党其邪恶的本性决定了他还是选择与真善忍为敌，错过了一次给他树立统治者形象、得人心的绝好机会，从而走向不归之路。现在，表面上法轮功团体在中国还在遭受共产党的残酷迫害，但自古以来，邪不压正，425将永为历史记载，成为光耀千古的人类道德丰碑。
425上访维护的是更广泛民众的基本权益。11年前，法轮功学员为讲清真相，阻止迫害进一步升级，三三两两地赶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有人估计最终的上访人数达2-3万之多，中共文件也承认有10000人。这次和平理智的维权行动被江泽民罗干一伙构陷成围攻中南海、搞政治，作为发动全面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借口。习惯了党文化思维的许多中国人接受了这样的造谣说辞，并对法轮功修炼团体产生误解。其实，人在认同这种构陷的同时，也无形中默认了中共剥夺民众权利基本的做法。换一种说法，在这种默认中，也在主动放弃自己的基本权益。在中共体制下谈维权，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某种程度上代表司法公正的人权律师，自己的基本权利也受到中共的胁迫，为普通民众维权就更艰难了。然而以党代国的中共不会因为民众的隐忍而放弃行恶。在过去的10几年时间里，人们也渐渐地认识到了普通的民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中共邪党欺压、迫害老百姓的手段力度也越来越升级，因社会不公而上访者，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却常被定为非法而身陷囹圄；因强拆而被逼上自焚绝路的老百姓，从北京到广州，在中共营造的权大于法的畸形社会中，以生命抗争的普通老百姓也在不断出现。用国家媒体控制舆论、欺骗民众，对言论和网络自由的钳制令自由社会摇头叹息。在当今中国，能够像法轮功学员这样通过和平、理智的方式维护基本权利的人越多，人们的生存环境越有可能得到保证，行恶者越容易受到舆论的制约甚至遏制。当然，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不只是单纯的维护自己个体或群体的权益，他们所做事情是为公的，是更广义的，这是信仰的力量，是真正的修炼者才具备的境界。换句话说，法轮功学员从上访阻止迫害的全面发生，到不得不走出去理智和平地广泛讲真相，法轮功学员在维护做人基本价值观的同时，也是在维护广泛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在用实际行动证实自己的真善忍的信仰。从受到不公待遇开始，法轮功学员就没有放弃澄清事实， 维护基本权利的努力。反论功学员的做法不是和谁对着干，而是为了维护做人基本道义和理念，维护真善人。这种价值观是一个正常社会维系和发展的基石。一个排斥真善人、盛行假恶报的社会，对个人、家庭和民族意味着什么，大家已有太多的体验和见证。从初期的上访，到明慧网每日公布和回传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真相，到帮助大家开发突破信息封锁的渠道，起诉江泽民，创办报纸、电台、电视台等等，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没有倒下。相反，迫害激发了更多的草根及组织起来的讲真相努力，而这些讲真相努力又让真善人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对法轮功的道义支持，对迫害的谴责，在良知社会从未停止。以近期为例，美国国会于2010年3月16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605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加拿大国会于2009年成立了国会法轮功之友，长期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支持。西班牙、阿根廷溯江案取得重大进展等等。4年前，香港媒体报道，真相多一点成为中国13亿人的新年愿望之一，期望真相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当下强烈的心愿。可以说，中国的民众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直接受益者。在法律和媒体都被中共邪党把持的情况下，许多民众只有通过法轮功学员创办媒体，才能把受到的伤害公布出来。法轮功学员开发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让人们突破中共网络封锁，自由、安全浏览世界的真实资讯。在法轮功学员长期不懈的、不畏艰险的讲真相的过程中，许多民众在觉醒，曾经从中共参与迫害的个人和团体开始远离邪党，例如谷歌等外资企业，还有曾经在体制中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们，人们开始产生了在不公的情况下维护人权的基本意识。一些人敢于在互联网中公开表达对中共的不满，更有超过7200万中国民众突破心理上的柏林墙，走入退党的洪流中。历史已经在证明，325万人上访，法轮功学院的反迫害做的是最彻底的，方式也是最积极的。